我个人其实觉得眼高手低也挺好的，就是这个眼高手低，我打个引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界决定了我们能够做这个事情的高度，然后我们的这个技术是决定我们这个下限。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的这个眼界不是那么的高，或者是说我们的认知是很低的，那么你不论怎么做，你的作品的上限是一定的。
你好，欢迎收听《Let's Talk》播客节目。这是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来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搜索 Let's Talk 订阅，随时收听。下面请收听本期节目。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陈荣辉7年纪实摄影专题访谈会，我是主持人刘嘉欣。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赖雨清。
欢迎陈荣辉。
Hello，大家好，我是陈荣辉。
上一集陈荣辉和我们聊了他的作品《空城计》的创作背景、拍摄对象选择等。这一集我们接着来聊聊他更多的创作过程和创作心得。想看《空城计》这部作品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Lens 学院。英文的 Lens，LENS，然后是中文的学院，输入关键词陈荣辉，尔东陈，光荣的荣，光辉的辉，即可看到。
从你的分享中，我们知道，其实你在创作很多照片的时候，你都有一个宏观的想法，并且想打破大家对原有北方的一种可以说是刻板印象。那从你这个宏观的想法上出发的话，我想知道你在创作的时候，你脑中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读者群，或者你想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想要在社会里引起怎样的反响？还是说更多的情况下，你只是对这些城市进行一个记录，而不是艺术的创作呢？
因为我的本职工作是报道摄影师，我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给我的供职单位来操作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想到一个我们的定位，就是首先这个工作的定位是我在给这个澎湃新闻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读者群是比较偏高端的，对中国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些读者，可能是偏时政类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影像本身，我希望给首先是懂摄影的人观看，其次是当我的东西传播出去之后，能够让人们感觉到就是哇，这个东北可能这个东西是他们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一种影像，或者是说人们的就像你说的刻板印象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读者群的考量的时候，就是我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接下来会讲。当时我在策划这个讨论项目的时候，跟文字记者王云老师我们在商量，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体现各个特质的本身，比如说摄影的方式、文字的方式、视频的方式、数据的方式，我们是分开而又合作的。我们在一个统一的这个说说城市这个概念下来做这个事情，我希望我的这种新闻性或者是说事实核查性寄托在这个数据上面，因为我即使采访了100个人，也无法得出这个城市的本质上发生的一些变化。我需要一个很坚实的数据来支撑。这个事情是交给数据来承担的，而我的照片承担的一个功能来说，首先我记录下这个人，记录下了一个现状一个情况，其次我肯定是要追求我自己的照片的，不管是说艺术性表达好，或者是说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也好，都是可以。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视频项目，然后这个相关的视频它的情绪性比较浓厚，就是采访对象它的这个很有感染力，也导致我们这个项目现在有一个停顿的，在于可能在正式播出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再克制一点。所以我的照片在拍摄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比较克制了，我希望能够冷静地传达出我自己当时的感受，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每个人拍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在拍东北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其实很强烈，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地方，每天零下20-30度，因为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这种刺激，这种刺激给我带来了很强的一种创作的欲望。 特别是当我扛着大画幅相机在零下30度的这个雪地当中行走的时候，那种刺激是非常强烈的。以前我想可能会觉得冰天雪地里什么都不会思考冻僵了，其实不是，我感觉自己的这种思维包括自己的认知，我以前的这种不管是阅读还是音乐还是美学的各种经验都在我的脑子里不断的闪现，让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创作出一种我自己现有阶段的力所能及达到最好的这种艺术方式去呈现出来，传达出给我的受众。这个时候我的受众我希望是一个大范围的，我希望能够把我的作品结集成册，在互联网传播也是很好的，也希望在做展览当中有个呈现，但这个是根据我现有素材可以做不同的变化的，那个是题。所以在拍摄的时候，除了我报道本身我会想一个特定的群体之外，其实我不会想着说一定是为某类群体而做，但是我会想到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介质的时候我应该有什么。我有大量的音频，就是我拍摄的很多肖像，我是做了很多录音采访的，我有很多的视频是紧紧贴合在一起，还有航拍，甚至还有360全景视频。就是可能这个方式大家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新闻，就是因为在报道摄影领域这些方式是我们大量的使用的，但我觉得现在我也可以把它放到我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中，只是说我在这个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比较强烈的这种个人的风格，我希望是自己能够掌握这一切的，而不是只是为了发表，所以我也有一点点不同在这个地方。首先我是希望自己这个项目产生了一定影响，引起了大家一些关注，不管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线下都得到大家的一个讨论。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当下在中国的某一些城市，某一些年轻人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通过我的照片传达出来了，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就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能够在不同的介质在线下进行更大的一个范围的传播和讨论，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是个比较喜欢传播的一个摄影师，我希望能够跟更多的读者还有拍摄对象还有这个社会的一些群体产生一些关系，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能够让我有一个更多的一个思考的方向或者是思维方式的改变，能够学习到更多。
谢谢陈老师对上一个阶段的分享和回答。您刚才也提到了自己是采取一个多媒体的形式做这一个项目的，那么我们现在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其实能用到的手段也挺多的，像包括视频啊、短视频、直播或者音频的一些形式，那么似乎就新闻摄影的地位似乎是越来越薄弱了，很多杂志新闻社跟杂志社也在对新闻摄影师进行裁员，想问一下您是如何看待就新闻摄影在这样一种当今的新媒体环境下的一个状况，以及您作为一个摄影记者在这样情况下是怎么去应对的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整个世界在变化嘛，我觉得每个行业其实冲击都挺大的，不只是我们这个行业，大家去各问身边的各行各业，从公务员到银行到这种交易所，各个行业每个人的这个冲击都很大，每个人都在说啊，这个变化实在太快太快了。然后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首先我会很乐意去接触新鲜的东西，就是我什么都会去尝试，我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去拍360全景视频，去拍360照片，然后去航拍都尝试过。但是其次我会比较谨慎的去选择跟风这种行为，就是跟风，就是我会比较谨慎去思考这个东西，就是说它究竟能够做到什么，就它的最佳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作为我个体来说，我是一个比较老土的人，我用这种大画幅的方式去拍，用8:10的大画幅方式比较花费精力和时间还有金钱，然后平时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买摄影画册，去听一些讲座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稍微慢一点，不是那么的急躁，然后可以看到更多的反馈。大家都在说我们做新闻要快，但是我觉得这个快是建立在有大量的思考上面的，你想清楚了你做事情才能快，如果没有想清楚你只是动作上快，大 但你的观点你的东西并不是很新的，那个东西也是没有用的。而且我相信好的内容好的东西当结合了特别好的形式的时候一定是能够得到很广泛的传播，因为我同时也在 Sixtone 做视觉这一块，也很欢迎有好的摄影项目，不管是照片视频都可以给我供稿。在这里打个插播一个小广告，而且我们非常需要好的内容提供给我们，而且我们的稿酬也非常的优厚，能够把大家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因为我们主要是对外的一个项目，在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上面运营的，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好的东西得不到认可，我们要思考的是是否自己的东西不够好。其实我经常担心的是我自己东西不够好，然后才导致了没有得到好的传播，没有得到好的认可。
谢谢你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在当今媒体环境下你怎么样去保持自己一个真我，然后怎么样去保持你的新闻理想和你对新闻摄影的一个定义。那我想知道你对自己是怎么定位的，你怎么样把你的工作和你的个人作品去保持一个平衡，在你看来新闻摄影跟纪实摄影它本质上有没有一点区别，你对于他们彼此的一个理解是怎么样的？
首先虽然我的工作是在媒体，但是我觉得我的东西是可以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新闻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觉得其实摄影和新闻摄影大家其实不要过分的去追究这个类别的定义，我觉得因为这个定义我们任何的教科书都已经阐述了。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好的照片纪实摄影也好新闻摄影也好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传达。那在新闻摄影里面可能我们需要一些准确的信息，需要一些背景介绍，要告诉读者很多东西，然后纪实摄影里面可能会相对的宽泛一点，可能会稍微的模糊一点，或者是说更隐晦一点。我觉得更多的是跟个人的性格，你的成长经验，你的这种方式有关。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拍摄的东西一定是依托于自己思考的学到的一些经验，然后得到的一些经验教训，然后才反射到我们的这个摄影当中的。那么我们这个不管是拍新闻摄影或者纪实摄影这个类别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忘记掉这个东西，而应该是说力所能及的展现自己已有的这种知识经验常识，结合一个好的艺术形式，好的这种摄影语言，用好的摄影语言去展现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个人觉得我们在做纪实摄影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可以放得宽泛一点。我个人其实觉得眼高手低也挺好的，就是这个眼高手低我打个引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界决定了我们能够做这个事情的高度，然后我们的这个技术是决定我们这个下限。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的这个眼界不是那么的高，或者是说我们的认知是很低的，那么你不论怎么做你的作品的上限是一定的。当只有我们的眼界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了，那我们不断的去尝试，其实我们现在手艺差一点，或者现在我们的技术差一点，我们都可以学，但是很多东西是学不到的。比如说你的这种知识水平结构啊，像我们另外一位获奖的摄影师陈兴浩同学，这个知识架构体系是非常惊人的，这点要向他学习。
我也非常认同陈老师对于新闻摄影以及纪实摄影这两个摄影定义的一个见解和看法。其实很多东西它都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语，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些东西去进行我们自己的艺术创作，或者把我们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些看法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也不用特意的去对他们进行一个很特别的定义，或者给他们画一条分界线。其实艺术这种东西是没有边界的。那有朋友提问到，你拍摄的画面和你的拍摄动机以及所想要传达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游离的，你怎么样去看待这种游离？那这种游离是你刻意追求的吗？还是画面自然流露的一种外延的感觉？
就是我的拍摄动机与要传达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游离的。我觉得这个我在一开始其实解释过，就是说在我要表达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的很大的一个依托是在我的数据呈现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石油化工那本画册，它有很多的照片跟图表进行大量的结合。我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当然希望我的照片能够传达出一个很准确的信息，但有的时候这也是照片不太适合做的，所以那么我就想让照片做它该适合做的。我希望我现在传达出的这种有些人可能觉得是游离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就是说这种状态是我想呈现的，也是我真实想表达的。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无法准确的去传递，但是这种无法准确传递不代表不能传递，或者是说我没有办法用简单的非黑即白的这种方式去表达一种态度或观点。我觉得游离这个词其实也挺准确的，这种状态确实挺游离的。对于他的年轻人来说，他也很迷茫，他不知道去怎么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比如想在当地有豆瓣同城，有更多活动，可是没有人参与，可是他的这种网络线上活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他没有在线下没办法在这个城市中找到一些共鸣体，他这种生活状态是非常游离的，所以他没有事情做。他每天两三点钟下班以后，因为他们冬天下班很早，就去健身房通过健身来寄托，这是一种很游离的状态。这是我本身就要表达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谢谢陈老师的回答。那么我想问一个稍微比较具体点的问题，就是您是如何来写自己照片那些文字说明跟图注的呢？因为就包括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就作为一个摄影师，有时候对文字的部分有时候会比较的很难下手，而您在这个项目里面的有些图注反而让我觉得不是那种直接点明出这个地方有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反而是让人留有一些很有想象空间的余地。就比如说有一张照片写说惠子的家人给他买了一辆汽车，这种就让人特别想了解背后的故事。你觉得摄影师如何着手去锻炼自己在文字方面的一些能力呢？
就是我自己现有的这种文字的水平，我很坦白说，我觉得我只能算是一名合格的记者。在文字的锻炼上，其实我是有刻意去训练过，就是因为我以前在澎湃新闻做专题记者的时候，我们的照片、视频、文字都是自己一个人要独立完成的，所以我其实有看大量的国外的一些比较优秀的非虚构特写特稿，好像现在比较流行。其实可能也很奇怪，就是说一个摄影师为什么要去关注那些比较好的优秀的那些文学作品，就其实一方面也是锻炼我们本身的这种知识结构，你的这种想法给我很多思路。就以前我在做这个诗画中国那个项目的时候，我就看过很多普利策获奖的，有一本书叫做 Thomas River， 推荐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很多的阅读之后，我觉得我们的很多这种认知就会慢慢的提高，然后我就会刻意的去学习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要逼着自己去刻意的去学习一下，因为我真的大学毕业之后，因为一直拍照片，不太擅长写作，就很多年没有写。但是后来做专题记者，就强迫着自己去写文章。最长的一篇就是当时那个做一路向北那个难民的项目的时候，写了大概有10000多个字，然后跟编辑修改了大概有10多遍，然后又参考了很多比较优秀的非虚构的特写的方式，去不断的去打磨雕琢。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修改修改再修改的一个过程，就慢慢慢慢的累积下来了，可能最后就是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反应，你自然就能写出那些东西。
谢谢陈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一下关于怎么样去提升摄影师自己的学习能力，以及怎么样把自己的写作能力做适时的提高。因为在文字艺术作品的创作中的时候，你文字能力的提高也能反方向的让大家更加明白你的作品里面想传达的含义。所以想必大家也一定通过陈老师的分享去思考自己在日后的创作中应该怎么样去将摄影和编辑联系起来，然后将摄影和文字去联系起来。
我觉得最近任伟老师他们的1416出了一些经典摄影画册系列的，我觉得非常的好，大家可以按照那个书单来看一些经典的东西，然后去作为一个基础的认知。当然我觉得也不是说一定要看画册或者怎么样， 只是一种学习的方式，仅此而已。有些人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学习，有些人可能天赋真的特别好，我觉得找到自己的方式就可以了，不用拘泥于某一种东西。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说去看那些经典的画册，去看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他们为什么去拍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种方式。然后去看一些书单，就是我具体的书目我就不说，比如看光圈上的一些书单，然后看看我们国内有一些假杂志啊，包括布朗尼他们都做得很好。我最近就是没有怎么看画册，最近主要在看的是一本小说集，叫做《被遗忘的与被仰望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是美国一个传奇的记者叫盖特利斯写的。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这本书，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有很多视角的切入，其实跟摄影个人觉得观察方式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说形式不太一样。然后我比较久之前买了一本摄影画册，是一个摄影师拍摄的印度的，他做了一个印度九篇章的这样的一个多媒体项目，当然是照片为主。他本身就非常的宏大，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他要做九本摄影画册，然后他的第二本摄影画册拿了阿尔勒的应该是最佳画册吧。
谢谢陈老师上一个问题的回答。那根据水边的百合的提问，他说很想知道你在拍摄肖像的时候是如何取得授权的，是不是一定要取得纸质的授权书呢，还是你会跟被拍摄的对象进行口头的一些协议？
是这样，一开始我这个本身的出发点是做一个项目，然后是偏报道性质的，这种其实不太需要获得书面的这种肖像权，但是可能在做一些更偏其他行为的时候就需要一些方式。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个人跟他们这些拍摄对象都是有一直有联系，然后也会把这个照片给他们进行一些反馈什么的，因为我可能还会继续再持续关注这个事情，所以我这边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我的拍摄对象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然后如果真的不可以接受，不愿意自己的照片进行曝光，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吧，那就不给大家展现好了。当我用大画幅拍摄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拍摄对象之间有个很明确的沟通，我不是偷偷摸摸的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进行了一些什么传播或者是商业用途，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坐下来聊，获得了授权然后给他拍了这张照片，他也非常的清楚知道我要做什么，并不是说我偷拍了这样的一张照片，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 OK 的，只要你的这个沟通是建立在很信任的基础上，不要去骗人家。
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纪实摄影怎么把内容和形式比较好的结合。这个问题真的特别难，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的是首先是观察，就是任何的拍摄对象或者拍摄一个什么事件，我们都先不要管，我们要先去观察和思考，不要着急的去拍摄。因为拍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用手机也能拍，用相机也能拍，用大画幅相机也可以拍，关键是你在拍摄之前你有没有想清楚这个事情，想清楚了这个事情是什么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去想用什么形式来表达这个事情。这里面就涉及到你用什么角度啊，用什么方式去呈现。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你有没有想清楚我要拍的是什么东西。
非常感谢陈荣辉老师今天给我们进行的这一场精彩很有内容也非常具有质量的分享，我相信朋友们在通过今天的分享之后也会对纪实摄影还有摄影记者这个职业会有更加清晰的一个认知，包括对陈荣辉老师得奖的这一次的《空城计》这个作品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理解，和会对一些画面进行一种更深层的思考。
谢谢陈老师给我们的分享，然后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的到位而且有启发性，然后也谢谢大家一直听到现在。
非常感谢麋鹿提供这样的平台和大家能够沟通交流，然后也很感谢三位主持人在一起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最后面大家如果有什么还想问的可以直接微信联系我，我们私底下可以再沟通交流。非常感谢各位，谢谢。
也欢迎大家将这一次的访谈分享给大家的朋友，让更多的人接触纪实摄影以及了解陈荣辉老师这一个非常具有社会意义的摄影作品《空城记》。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再见。
谢谢你收听本期的 Lens Talk 播客节目，这是由 Lens 学院策划制作的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比如电影导演、编剧、纪录片制作人、写作者、视觉艺术家、知名博主等，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你在喜马拉雅、听听 FM、iTunes 以及 iPhone 播客、Google 播客、Pocket Casts 等任何一个你喜欢的泛播客客户端搜索 Lens Talk 订阅，马上将会有新的节目上线。